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今天节目有一点状况，但是现在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啊，看看刘峰老师跟 Mike 老师是不是都可以听得清楚，听众朋友是不是也都可以听得清楚？刘峰老师好，
丁山好，我这边很清楚。
是 Mike 老师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里声音的很清楚。
感谢两位老师啊，两位老师久等了。那么我们今天本来是说我们谈一个话题，就是修养啊，或者说修行。其实修养跟修行不是一件事，但是其实修行不是一件事，是每一件事。这个概念呢，放在修养上来讲也很通，就是修养也不是一件事，是每一件事。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啊，不一定每个人都修行，但是呢，许多的听众朋友都感觉到一个人的修养跟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息息相关的。不知道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两位老师有什么想法？就是说，比方说一般人可能会觉得修行是不是一件挺辛苦的事情，可是其实讲修行，然后我们讲修养，修养跟修行这两件事，老师们帮我们分析分析吧。修养跟修行到底有没有关系？
对，我来简单说两句。前天正好看到刘峰老师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修行不是一件事，修行是每一件事。我觉得这个观点啊，特别的是振聋发聩啊，让很多人能够从中警醒。那如果修行是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的话，那修养当然也涵盖其中，那修养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那第二个呢，就是修行和修养的，我们从内容上来讲呢，其实最主要的是针对自己啊，针对自己下功夫。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认为的修养，可能就是对别人的礼貌啊，或者彬彬有礼啊，个人素质的提升啊，这里面。但是修行呢，它更注重的是对自己内在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换句话说，修养更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修行更在乎自己自信内心的这种守和觉察，他并不在意别人怎么去看他。但是反过来来说呢，他这种不求别人怎么来看待他的这种的彻底的这种觉悟以后，反而会让别人对他感觉很舒服啊。而这种舒服呢，不是这种表面上的，或者是说因为我做了一些事情，或者是我的一些行为模式，包括行为举止、言谈举止，让别人觉得多舒服，甚至可能有的时候还不见得让别人觉得舒服。但是呢，他并不碍于整个这样的一个交往和交流，甚至是有的时候可能在某些场景下，他的一些行为、言谈举止让别人不舒服，但是过后啊，过了一段时间啊，几天甚至几个月、几年以后，别人会觉得哦，当时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呢，这并不是这个人当初的想要达到的效果啊，就你一定要明白，或者将来你一定要理解我的话，倒不一定啊。简单来说，修养呢是传统意义上是对外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对内的啊。修行呢也是对内的，而且也是涵盖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我就先暂时发表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啊，下面可以刘峰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麦克老师实际把这个修养修行这两件说得特别清楚了啊。确实是那个一般来说啊，这个我们在现实中大家很多人啊会接触到修行这个词啊，但实际修行对于每个人的理解它确实有不一样啊。那么修养一般的来讲大家也都理解，就这个人接人待物啊，他的言谈举止啊，修养一般跟一些文化啊，跟一些习俗都是有关联的啊。比如你到一个地方的习俗啊，这个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它不一定啊是完全这个完全一样，所以可能会被误解为从修养的层面看可能彼此的接纳可能会有一些。但是修行本身它是一个涵盖面更广，而且它不是只是在这个显化的空间，它确实像刚才麦克老师说，它是在内在的这种 圆满。那当内在圆满它，其实它投影出来的这个世界也是圆满，所以它已经不是在行为上的一种规范了啊，它自然啊，自然就形成了它的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状态啊。这种状态实际呢，它所带来的这个层面，表象的层面啊，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哈、啊，啊，在很多人的这个，我们用这个词都是也很简单哈、啊，它叫自然。其实，在中文里面，这个字代表源头，啊，自性呢代表源头的能量结构，啊，这个性实际是能量结构，阴阳啊、五行啊、四象五行啊，都是能量共振形成的结构。那自性就是源头能量结构，啊，源头能量结构本来的样子叫自然。那源头能量结构在当下的显现就叫自在，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也就是临在嘛，自性之临在，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修行实际要回归的是一种源头能量结构。这样的话呢，它这种状态实际上在任何场景里边，它都是非常舒服的，非常和谐的，所以它带出来的这种像也是一个，就是从修养上面看，它也是一个很完。按照我们的状态，好，谢谢。
我就在想，每一个人啊、哦，都有不同的修养。这个修养或多或少啊、哦，我们说这个人修养很好，哎呀，那个人修养好像不怎么好，这都是修养。可是修行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想要修行。那么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有趣啊、哦。我们说一个修养好的人，他不容易发脾气，他不容易对于万事万物产生强烈的情绪，是这样说吗？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这个世间啊，不论是我们谈到多次元还是谈到我们这个三次元的物质实相，我们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修养。那好有意思的一个词啊。那以修行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凭借着自己的用心而去增进我们的修行，就是修养我们的行为叫修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么我们就说，想要修养自己的行为的这些修行人呢，两位老师怎么看这种想要让自己的精神境界更上一层楼，所以需要修行，那么不修行的这些人生活状况是不是就会所谓的进展的精神的境界就会进展的比较慢？那人一定要修养自己的行为吗？如果不修养自己的行为，就这么自自然然的大辣辣的生活下去又如何呢？
这个我丁山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非常感谢你这样的一个发问啊，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底层的想法，就是说我表面上大大咧咧，像比如说像济公这样子的生活啊，像很多像不丹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位活佛啊，也是啊大拉拉的生活，根本不顾任何的这个戒律啊，清规戒律啊，但是确实让整个不丹王国从此起死回生等等啊，这些包括当年的阿育王啊，这个两军阵前啊，宝剑一挥啊，数万人头落地，他也不是一个啊，包括他之前也不是一个善军啊，就是一个暴君，其实是啊，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行为，就是指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去在行为上啊做到这个符合整体的社会的规范，或者是说让别人觉得很舒服， 还是说我只要做自己啊，我自己开心了，我自己高兴了就可以啊，这里面的这个点啊就在这儿。那但这个里面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说你做自己的核心啊，是不是真正的没有任何的目的性，或者没有任何的功利心在里面。如果是你是纯然的，就像刚才刘峰老师说的，回到了自然的源头，回到了这个属性的本质的话啊，作为一个人的属性的本质的话，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啊，就是你完全就是一个自发性的存在，就像啊每一朵花也好，这个自然界的山石树木也好啊，它跟我们人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产物，都是宇宙的一份子，那他们就不会对自然界其他的存在有任何的这种抱怨啊、怨恨呐、啊嗔恨呐、这种不公的这种想法啊，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存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假设啊，他们这个石头啊、花草树木换作人的思想的话啊，他们的内心是这样的一种啊感受啊，他只关注自己的这种的绽放。而如果是这样的状态，就是可以的啊，就完全做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在三维世界里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做自己，其实呢是打着一种啊旗号，或者打着一种幌子啊，甚至打着修行的幌子，说哎呀我修行，我就要做自己啊，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啊。其实，在我们看来也是非常的幼稚啊。就是我们甚至有时候开玩笑说，做人都没做好啊，何谈修行？那这里面呢，就产生了很多的悖论，说那我到底是要先把人做好，再去谈修行呢，还是说我就完全做自己不谈修行呢？那前面就是我刚才说的，做人所谓做好，就是能够真正的做自己，回到了那个自然的源头啊，像刚才刘峰老师讲的，如果做到这样，你做人才算做好，那这时候再谈修行。如果你都不能回到一个自然的本真的状态啊，或者自在的状态，然后你还想在这个一个非常拧巴的或者是非常有限制性的啊前提下去谈修行，那你这个也不叫修行啊，那你就是叫我们一般称之为叫表演修行，或者是一种按照规矩来修行啊啊，这就是我的一点看法。
是
啊，非常认同麦克老师讲的，因为这已经把这个，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哈、啊，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呢，很多人分心这个说法，因为呢。也有人说这个修行现在被很多人给用烂了啊，其实呢我们讲这个要从真正意义上说，这个修行是改变自己的内在能量结构，也就改变自己的灵魂，所谓灵魂是高维能量，那么改变那个内在的时候，它投影出来的世界会随着内在的圆满呈现出一种圆满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个表象啊，表面上去啊，做一些简单的行为规范啊，是为了遵守这些规范而让自己啊，这个对自己有这种啊所谓的约束的状态的时候，那这个它在里外内外之间呢，它还有更高一个层次的工作，就是它是否能够真正达到内外合一的状态，而让自己不拧巴啊。其实这个。在这个修行系统里面也有啊不同的类型啊，最明显的就有两类，一类叫出世间法啊，一类叫世间法。其实我们说的每一件事都是修行啊，其实他们俩都是这样啊，都是在每件事上在修，只是呢出世间法呢，他把这个个体的生命和自然啊作为他的这种修行的这个面对的修行题目。然后他呢离开家庭啊，离开社会啊，就所谓出家，在这个出家人的这种出世间法里面，他的功课就没有选择啊这个个体啊，不是家庭和社会这两部分，所以这些人对于这个啊在社会和个体的修为上，在一个阶段啊他不需要去关注了。但是呢在入世的修行呢，其实它是从个体的生命到家庭到社会啊乃至自然啊，我们其实经常我们看到啊，你看特别是道家的修行人哈、啊、他只关注自然和自己身体啊，当这个把这两部分修好了，其实他也就啊所谓的成仙啊，所以他为什么选择这种出家 当然了，大家在这个事先产生这个动乱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会。
刘峰老师那边可能有电话进来
啊，所以这是大家有点那个特征。对，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啊，这个初始间和事件法的修，对于这个修为来讲呢，啊，这个在相上啊，有可能会在一个阶段上，
在网络接收有一点，
他是啊要守住这个戒律啊，他是靠戒律来实现他的这个在修为上。所以这个是有一些这个区别，那涉及到跟内在投影源相关联，而让投影源走向圆满，因为这是修行，而且这个修行呢，进入投影源一定是内在，也就是我们的外在的一切都是相，而投影源在内在，所以内在呢，我们把它都称之为在调整投影源都叫心法，啊，所以修行一定是万法归于心法，万行归于心行，啊，从这个角度来，它没有在投影源里改变，根本不是修行。啊，那修为的就是不一定啊，一定要在投影源里改。他在这个相上，他通过啊，对这个时空的游戏规则，在不同阶段的这种规则的一种遵守啊，他有这个从法律的约束，也有戒律的约束。这样呢，他可以形成这种这个人的一种修为上，在相上的一种呈现的一种圆满啊，他们俩。啊，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并不矛盾，只是他们所涉及的范畴。啊，一个是在我们整个三维空间的现实人的这种社会啊各方面的显化，啊，另外一个呢是啊内在和外在完全合一的时候，就是他在任何游戏规则里面，在边界条件面前，他不纠结，他不会冲突，但他也不会把这个啊盲目的遵守规则当成他的一个原则，当他需要成长。需要突破的时候，啊，他也会突破。就像我们说，一个从来不犯规的球员，绝对不是好球员，啊，那他不是规则的奴隶。所以修行的人不是规则的奴隶，但是呢，他呢，在这个他不会轻易犯规，啊，所以这两部分有共性，啊，也有他彼此的特征差异。谢谢。
是，谢谢刘峰老师啊。那么麦克老师，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灵性资料啊，可能听不懂什么叫做投影源。那刘峰老师的精彩言论呢，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就需要一点帮助才可以了解得更深入一点，是不是可以请麦克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下投影源这个概念呢？
嗯，好的好的，这个我在很多年前就听过刘峰老师对，接受梁冬的一个采访，那是第一次一个，应该是三集还是四集的一个连续的一个采访，关于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啊，最开始提到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三维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宇宙其实是一个更高的啊意识维度，或者是一个更高维度的一个投影。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显化，就有点像放电影一样，那个投影机、电影机在后面，那我们这个电影荧幕上的形象呢，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那假设我们就是生活在电影或者这个剧本或者这个电视屏幕中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话，那我们呢其实是无法感知到投影源的存在，就是你也不知道其实你是在一个大剧场里面，或者一个世界的大的演化进程里面的一个既定的一个存在吧，或者一个呈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像是电视剧里的人物，或者是电影中的人物啊，这样的一种存在。而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剧本怎么写啊，这个故事怎么演啊，是由你的这个投影源在那边决定的，就是那个投影机来决定的啊，电影放映机来决定的。那他演什么片子你就演，比如他现在演一个苦情戏，那你就的生活就在苦情戏中挣扎；如果他演一个商业精英戏啊，那你就在演一个商业精英的一个白手起家的一个奋斗历史啊。那这个呢，关键是很多人说，那这不是一个宿命论吗？它不是宿命论的原因是，我们其实本身也是那个投影源，就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投影源，所以说不涉及到跟宿命相关的啊问题。但是很多人是接触不到投影源，因为你在如果你只活在电视机的屏幕里面，那你是无法接触到投影源。那你只有让自己的意识升维，就像刘峰老师一直啊给我们教导的一样，就是你所有的核心就是让你的意识要升维。升了以后，你就能从电视机里出来了，你就能看到哦， 原来这个剧本啊，这个电视剧啊，是由它的源头，是由这个编剧啊、导演啊、演员啊，他们共同完成的整个的剧作。我只不过是在其中饰演了某个角色，而这里面你会突然幡然醒悟，原来你是这一切的组织者啊！你请了编剧，你请了导演，你请了制片，你请了什么？你可以决定。换句话说，从更深的角度来说，你就是编剧，你就是导演，你就是制片，你还是那个演员，而你还是那个观众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想大家可能就更好理解刘虹老师的所谓这个投影员的这个概念啊，这样好理解一些啊。但可能说的不好的地方，刘虹老师可以补充一下啊，因为我只是作为一个听众啊，刘虹老师的粉丝啊，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
我们因为只有两分钟，我们就要进行工商服务啊。那么我来换一个方式请教两位老师啊。所谓的这个投影员的观念啊，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经过思考才说出来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哎，突然说出一个什么话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下一句话要说什么。那这种概念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的内在是我们的投影源，而投影出来的表达方式，包括我们说的话，包括我们拿起笔来要写东西，有的时候我们拿起笔来要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写出什么东西来，可是写着写着就有很多的内容出来，画画也是一样，甚至于唱歌，我们唱了一首歌，然后我们大家几个人想要多唱一点歌，哎，不知怎么的，谁就想到了一首什么歌，谁就想到了一首什么歌，就继续不停地唱下去。这是不是都可以？这个概念是不是都是从我们内在的投影源投影出我们生活里的一切的行为、举止、言语呢？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个借用了一下那个多维度空间的概念啊，也就是说零维是点，一维是线，二维是面啊。其实在这个多维空间里面，高维和低维的关系就是投影源的关系和投影像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的内在就是、我们的内在就是所谓的高维，然后我们的外在，
因为我们在我们在看三维空间看到的一切都是三维的，
是
在三维外面你是找不到投影源，所以你只有往内才能进入投影源，所以那很简单，就是高维在内，
是、是
进入内在啊，可以进入投影源。是的，
是是是，进入内在就是进入了投影源，所以我们的一切行为举止都是从我们的内在投影出来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如果您是第一次接触的话啊，其实想一想很有意思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的答案在里面，不要在外面找，就是这个原因啊。谢谢两位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精彩嘉宾是刘峰老师和麦克老师。